法国传媒指中共正努力做一件事，关系佢嘅生死存亡。金门首次击落中共无人机，陆委会再强调适时采取强力反制。捐30亿恢复台籍，曹兴诚霸气回应公台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2日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20大前，中共经济陷入寒冬。法国世界报8月31日发表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说中共正面临一个生死存亡的危机，那就是避免令中产阶级变穷。这篇文章在标题指出，共产党准备安抚满腹牢骚的中产阶级。文章说，离20大召开不够7个星期，即使中国人受到文革以来最严厉的监管，但是还有两件事造成社会紧张。第一件是在河南，4间乡镇银行可能令几千个存户血本无归。而另一件事就更加严重，在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开发商无法交付住宅公寓，大量楼盘烂尾。法国世界报跟着回顾了河南村镇银行风波，指出虽然当局出动警察，但是成千上万的存户仍然坚持在5月底和7月上旬到河南省会郑州市抗议。6月几百名存户想要去郑州，当局就将他们的健康码变成红码，令到他们买不到车票、机票。这种为政治目的而大规模删改健康码的做法，引发全国范围的批评。8月29日，河南警方就河南村镇银行事件宣布逮捕了234人，说他们金融舞弊。同时中共政府宣传说，正要求地方当局为受害存户垫资存款，由最小额的存户开始。而南美楼业主就在社交传媒发起了停止偿还银行贷款行动，虽然被封杀，但是这场行动就得到大规模响应。现在已经有300个楼盘的业主参与，分散在100多座城市里面，占中国全国正在施工的房地产项目5%。法国世界报说，这两件令中共政府不安的事件显示出中国的经济存在结构性的薄弱环节，银行业经营不善，缺乏金融监管，地产投机导致房地产在中国经济比重太大，这两件事是互相有关联的。房地产开发商一直靠贷款过日子。报道引述多个专家的分析说，房地产泡沫已经成为中国货真价实的政治炸弹。中国人只要有一点积蓄就想买楼，有时甚至会买好几个物业，因为他们相信楼价只会上升，不可能下跌。而向开发商卖地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一个财政来源，亦都是腐败的温床。在中国的主要城市，楼价已经升到令中产阶级住不起的地步。一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消化这些问题，但是今非昔比。根据大多数国际机构的评估，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很可能不够3%，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清零政策，有国际形势紧张，有全球经济放缓，亦都有罕见的干旱等等。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在给员工的内部文件说，未来10年应该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时期。法国世界报说，有人说任正非讲说话太直，令中共领导人很不舒服。因为20大期间，中共要大力推动习近平承诺的中国梦，但是事实上，避免令中国中产阶级变穷，对中共来讲的确是一个挑战，而这个挑战就关系到中共的生死存亡。由上海封城开始，很多观察人士都意识到中国的中产阶级开始对中共越来越不满。在美国之音5月23日的专访节目，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克里布朗提出，如果清零政策将中国经济增长拉低到5.5%以下， 重創同觸怒中產階級，並不是不可能爆發社會動亂。布朗認為，對中共來說，中產階級是大問題。如果中共領導人無法穩定或者改善物質生活水平，如果多達5億人的中產階級覺得自己正在失去積蓄，無法賺錢，現在的生活比以前更差，那會對中共的領導造成巨大破壞。一旦中產階級不高興，政治精英就會介入，中共和習近平的麻煩就會來。近期中共無人機頻頻近距離入侵騷擾金門等外島防禦區。9月1日中午12:03，再有一架中共無人機進入絲敘水域禁區上空，最終被台灣軍方擊落。據中央社報導，金門防衛指揮部的新聞稿表示，發現不明民用航拍機之後，駐守部隊依程序處理，警告驅趕無效之後，立即防衛射擊，將無人機擊落。中華民國國防部表示，無人機擊落之後墜海，金門防衛部將會持續偵測搜殺警戒，嚴密監控，維護防禦區安全。而在前兩日，即是8月30日至8月31日，金門防衛指揮部已經實彈驅趕了4架次無人機離開。陸委會發言人邱垂正在1日舉辦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共無人機應該不是單純民用的航拍用途，針對中共以無人機侵擾的行為，國防部會在適當時候採取必要而且強力的反制措施。面對中共各種軍事威脅行動，國防部制定了平時突發情況的應變處理規定、軍備規定和應戰等相關規定，將會針對不同的情況採取相應的處理措施。8月30日，總統蔡英文到澎湖巡視的時候亦都表示，已經下令國防在適當的時候採取必要而且強力反制措施，捍衛國家領空安全。美國白宮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8月31日被問及如何看待台灣方面宣布將會以實彈射擊驅趕中共的無人機時候回應說，有鑑於中共在台海周邊進行毫無必要的軍事侵略、武斷和脅迫行為，台灣領導人表達的憂慮合乎情理。他表示，美國長期以來都表明不支持以任何單方面行為或者武力改變現狀，這仍然是我們目前的政策。日前宣布捐贈30億新台幣，大約是1億美元，幫助台灣國防的前聯電榮譽董事長曹興盛。9月1日在中華民國立法院舉行恢復中華民國台灣國籍記者會。曹興盛表示，鑑於中共對台灣的威脅越來越大，他要放棄新加坡籍回到台灣和大家一起對抗中共，並且曬出日前剛剛拿到的中華民國身份證。曹興盛指出，台灣對抗中共代表了自由對抗奴役、民主對抗極權、文明對抗野蠻。如果台灣能夠成功，不單止保住自己的家園，亦都對世界的秩序、文明的發展作出巨大的貢獻。提到中共前《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說殺光台獨，以及中共駐法國大使盧沙野說對台灣人再教育等言論，他就痛斥在20世紀的今日，大量中共官員公然囂張地說要對台灣2000萬人進行屠殺和洗腦，完全無視反人類罪和戰爭罪，實在非常病態。他強調中共的戰狼外交已經引起自由世界的厭惡，在新科技方面開始對中共封鎖防範，而他未來攻擊台灣的實力只會減弱。相反，台灣無人機、半導體等技術實力如果能夠善加整合，加上美國的關鍵技術支援，未來絕對有實力單獨擊敗入侵台灣的中共軍隊。所以中共未來只能夠期望台灣內亂而自我癱瘓。因此他分別出資6億和4億新台幣資助兩個項目，協助台灣年輕人成為抗共保台的堅定力量，粉碎中共的圖謀。其中一個項目是在3年內 训练出300万名积极协助区域防卫的民间勇士，称为黑熊勇士。黑熊学院发起人之一、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助理教授沈伯阳表示，希望能够整合各个专业的力量，不单只将基数做大，还可以形成射击、救护、现场管控等有秩序分工。一旦战争爆发，大家亦都不会慌张。这种不会慌张的心态才是我们最后抵抗意志的展现。我回应刚刚曹总讲的，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自由之乡、勇者之地。而另一个项目是前哨预设决策创办人范图正在规划的迅速训练30万名以上的民间神射手，称为宝乡神射。范筹表示，这个项目的本质是认知作战项目，第一个是令敌方认知到即使攻击台湾亦都不可能占领台湾，第二个是要令敌方知道台湾人唾弃那些被收买的人。他补充说，台湾必须摆明居马，要给敌人知道他如果进攻台湾，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要给朋友都知道他们支援台湾，他们不必要付出哪些代价。20大前，大陆疫情持续蔓延，而北京的疫情更加令当局高度紧张。8月31日，北京新增3宗本土确诊病例，其中2宗是隔离观察人员，1宗是筛查人员。确诊筛查人员所在的海淀区立即被划出4个高风险区，进行封锁管理，包括乐福青年社区的上地店、东北旺西路10号、东苑区13号楼、派掌柜牢狱火烧和卡姆游泳健身的7彩店。北京疾控中心表示，目前境外疫情持续蔓延，国内疫情多个地点散播，又正值出入北京的高峰期，旅游返北京、学生开学返学的人员众多，以及中秋11两个节日又临近，输入性和流动性的风险不断加大，疫情防控面临持续压力和考验。北京市民朱先生向本台表示，入北京一直很严格，北京特有过，世界上哪个国家的首都都没有好像这样长年检查身份证，到10月要开会就更加严格。8月30日，中共当局公布了20大的召开日期，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通报疫情，封控此起彼伏，但是北京邻近的河北就有50个风险区，天津亦都新增了47个高风险区。朱先生仲表示，北京周边有一个香河县，那里全部封闭了，他这个做法肯定是对老百姓造成很大的不便，对经济的破坏还很严重。近两日，辽宁省前旅副省长郝春明、盘锦市政法委书记吴国丹被伤害，两个人都因为迫害法轮功而被海外名为网点名。中共中纪委9月1日通报，辽宁省前副省长郝春明严重职务违法，并且涉嫌受贿犯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郝春明被指控对抗审查，长期瞒报个人有关事项，长期违规收受礼金，为他人谋私利，亲清不分，贪欲膨胀，以权谋私，并且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同时被免去第13届辽宁省委委员职务，终止他在辽宁省第13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郝春明现年59岁，他自从2018年1月起就担任辽宁省副省长，直至到今年3月29日落马。在郝春明被伤害前的8月31日晚，中共辽宁省盘锦市政法委书记吴国丹亦都被伤害。吴国丹被指控严重职务违法，涉嫌贪污犯罪、受贿犯罪、对抗审查，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不重视家风，对配偶失管失教，接受私营企业老板安排的宴会，利用职务上的方便为他人谋取私利，非法收受财物，以骗取手法，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等。郝春明和吴国丹都是追随江泽民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两人亦都被海外名为网点名。据名为网报道， 朴春瑩在担任辽宁市委常委、太子河区长、副市长等职务期间，是辽宁市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高峰期。而吴国丹在盘锦市政法委任职期间，对74岁的法轮功学员葛令人被非法关押迫害负有责任。明慧网报道指，苍天有眼，善恶有报，老天爷正在以贪腐的形式报应那些曾经参与迫害善良法轮功修炼者的恶人。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观众朋友，你对今日提到如果清零政策将中国经济增长拉低到 5.5% 以下，重挫和触怒中产阶级，可能爆发社会动乱的观点，有什么看法呢？你认为中国人在被榨压到极限底下，最终会不会反抗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